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前英国首相布莱尔7月16号在迪奇雷基金会上发表的一次演讲受到舆论的关注。布莱尔在演讲中表示，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我们正在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终结，世界呢将走向多元化、两极化。他还表示，拥有13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是自然和合理的。布莱尔强调，在中国崛起而不是正在崛起的时代，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应该是西方民主在21世纪第3个10年的外交政策项目。西方学界呢，对中国的崛起和衰落争论不休。如何看布莱尔宣称的中国崛起是自然的和合理的？布莱尔在预警中国崛起和威胁的同时呢，也提出了许多面对中国挑战的建议，哪一些最值得关注？布莱尔呢？一方面说习近平打算至少再掌权10年，另一方面他又说我们需要对中国发生的变化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如何看待他的这些观点？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专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下面呢，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张龙博士。张龙博士，你好。
哎，您好，小平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龙博士呢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教授，他今天呢自波士顿啊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啊张伦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
也谢谢你们的邀请。
布莱尔先生呢啊在英国和在国际政治中都是一个著名的人物啊，他在这个著名的这个演讲中呢，他这么说，他说在中国已经崛起啊，而不是正在崛起。这个时代呢，保护我们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是西方民主在21世纪啊第3个10年的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轴，所以这个中国崛起啊这个结论呢他已经下了，所以我想听听这个张龙教授你怎么看他的这个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定论。
我想，这个布莱尔先生呢，是一个西方当代重要的政治家，这毫无疑义。但是我个人呢，并不觉得他是一个我们这个惯常讲的那种大政治家，非常有具有历史透视那种宏观视野的那种大政治家啊。他过去最著名的是90年代执政的时候讲到所谓第三条道路嘛，当时是一个是英国的社会学家 Giddens 啊帮他设计的啊。这个第三条道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最后有些什么特别的影响。当然，这个世界，恐怕多少各个国家都在走某种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啊，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他可能也是只是一家之言啊，而且也怀疑他对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了解的这种程度啊，所以我想，关于中国的这种发展崛起也好，还是面对很多的问题也好，这个怎么看这个世界啊，都是最近这些年，不断的学界政界的争论的话题，他不外乎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再次对这个事情有所阐发。正当乌克兰战事这个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个比较不确定的时期，那所以这样的评论呢，恐怕就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我想这个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其实这个论点本身并不特别新鲜啊，事实上已经在比如说在美国的战略界对华的政策各方面，其实已经一直在不仅仅是在讨论，事实上已经在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层面上了。
我比较纳闷的是，就是说，学界呢对这个问题一直就有争论。那美国之音去年年中的专稿就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谈美国学界啊几派观点，崛起了没崛起啊，或者是结论太早啊等等啊，都是比较就是有分歧的。但是布莱尔呢，作为一个著名的一个政治家呢，他出来谈，我就想呢，你据你了解，在欧洲政界或在美国政界，你认为持他这种观点的人到底有多少？
我想这个比例很难去做一个量化的这种啊确这个啊确定的这种划分了啊，但是有不同的观点啊，一种观点呢认为中国已经在崛起啊，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啊，这是一种论点，另一种论点呢认为其实中国尽管有重大的这种发展。但事实上的内部问题极其严重啊，甚至很可能这个是在最光辉的时段已经过去啊，正在走下坡路，也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想呢，这个毫无意义，借这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过去的三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啊。特别冷战之后啊，中方这个尽量的啊，跟以美国为西方的啊这个阵营呢，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关系。所以加上中国的这种庞大的人口红利，这个借鉴西方的这个技术啊，投资啊，参与整个世界的经济大循环啊，使得中国的经济有了极其重大的发展。那么经济上的这个实力呢，也转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像历史上经常见的那样啊，转化成某种军事上的一种实力，但是这个经济上是毫无意义啊，是这种崛起，军事上呢，这个实力是有很大的那个长足的这种发展，但是最终是不是是一个崛起的军事大国，这个还要看啊。我们说最近这个俄国就是个例证啊，俄国说我是第二号军事大国。但是，一仗一开打啊，他的腐败，他的问题，就让人们大吃一惊啊。事实上不是那样，所以中国军事能力到底是如何，这个还是要没有经过实战的考，还不太清楚。政治上呢，确实影响力在这个加大啊，这个通过经济实力这种转换投资啊等等，这个也是毫无意义，因为这样一个国家嘛，这样一个人口在世界上的分量当然是有很大的这种增长。但是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中国的文化上、软实力上啊，这个东西呢也影响了中国政治上的这种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现在事实上对中方的这种负面的看法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所以是不是真正像一些人所讲那样的崛起？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看。我的看法是说是这样，这个正像托尼·布莱尔。他前面您提到的这种矛盾的一些说法当中，反映了事实上什么？一方面是他的自己的认识的局限啊，他的资讯的局限；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恰恰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换过程当中，包括中国正在发展当中。所以呢，今后到底是不是那种完成那种崛起啊？就像中国的改革完彻底完成改革，还是会有一些转变摔下去？啊，衰落下去，像历史上常有的各种各样的国家，威权、集权都造成过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德国的纳粹德国时代到苏联，甚至许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记或者记不住了，朝鲜、北韩啊，在相当一段时间的时候，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都高过南韩啊。那么最后呢，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所以中国的将来呢？还取决于这个世界怎么看待中国，怎么对待中国，同时呢，也取决于中国人自己怎么迎接挑战，处理好自己的问题，这个呢，最后才可能决定中国的未来到底是不是崛起，还是昙花一现，有可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上二十世纪发生的这些状况一样，再次衰落下去。这个我想是还是一个未定之数，至少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这个张伦教授啊，把这个崛起啊分成了几个领域去判断啊，经济上应该他是比较肯定的，另外呢，在政治上他也肯定，但是呢，在军事上啊是怎么样啊，未必啊。那么最差的就是软实力这一块啊，所以说这是几个方面的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啊。那么下面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里头他。啊，整个的这个演讲啊，他一个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啊，他有一个中国是自然崛起啊，或者合理的崛起这么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习近平的这个一个判断和分析啊。那么这个里面啊，他对习近平的判断和分析和您最近在法广啊 接受采访的时候，你对习近平要有个分析和判断。您觉得你对他的习近平的分析和判断和布莱尔的分析和判断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有差异啊，但是也有不同的一点，就是最有相同的这个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啊。相同地方呢，那当然我们都有共同判断，就是习近平是希望要继续执政的了啊，否则他也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消灭政治对手啊，修改宪法啊，这是我们是同意。不同之点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他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有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这个习近平那样具有这个绝对的实力、绝对的把握，执掌中国的未来？这个有许多事情可能还是要继续的看法，继续的看啊。那我现在习近平的谈到的这个，我们谈到这里边谈到的问题，习近平问题是跟中现在的体制问题相连的啊。那我们刚才讲所谓中国的崛起的等等啊，这个其实在威权、集权这种国家，它有一些内在的逻辑，就是它在一定时期它是可以通过通用资源呢可以保持发展的，但是它往往是要内部它要压制啊，压制不同的声音，压制不同的这个这个团体啊利益的不同的这个要求，所以它这个东西在一定时候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会造成社会的这种停止啊，这种创新能力的不足。那对外呢，这种体制呢，它的这种发展经常是跟扩张相连的。而这种扩张呢，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政治上，到一定的时候，它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反弹。那这种制约，这个不仅仅是西方，其实许多那种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其实也是爱恨交织的。一方面想占中国的便宜，另一方面的觉得让中国人呢把钱都占去了，其实也是非常不满的。所以这方面的因素叠加呢，对中国的下一步的这种发展到底是如何，这个是还要看的。那么习近平在这个关头呢，他依托过去这几十年的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呢，他希望造成所谓大国崛起这个甚至中国模式统领世界像这个中国官方经常说的那样，要指明世界的方向。你可以看到最近这2年，经常有经济上指明方向，政治上的等等等等。我想这个还有一点虚妄之词了啊。这个远远跟这个实际的可能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您正好有一个判断你在里面讲，他说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习近平在位越久他现在的政策推行的时间越长，对中共的杀伤力就会越大，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可能就会更惨重，甚至中共自己的寿命也会被缩短所以说你这个等于是就是习近平他的这个领导之下，中国呢他不会变得更加强大，反而可能往下走。那么这一点上，你可能跟布莱尔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呢，可能尽管我人在国外，当然这个就是我这个 inner 的啊，我作为内部人视角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差别啊，因为我对中国的观察，当然跟托尼·布莱尔有很大的差别了。他毕竟还是他至少不懂中文吧，对吧？对中国的现实的情况到底在发生什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维权的事件呐，上海的这个封城造成各种问题，我想他多半是不会知道的啊，比如说像河南这个储户维权这种事情，他多半是不会知道。但是这些问题呢，事实上是比较深层的，在制约着影响着中国的这个未来。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习近平如果在位越久，他这个政策实行越长，他很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对中共这个损伤都越大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过去多次说过啊。几年前了，这已经4、5年前了。我接受过您的在明镜的采访时候提及过，我觉得这个文革和改革是不能联姻的啊。这个文革呢，是不能让人有自由的啊。这个改革呢，是有局部的自由啊。这个中国的改革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造带来的问题是因为改革不彻底，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利的巨大的失衡，这是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的一个关键。但是你不能用文革的这个方式来应对改革带来的问题，这是风马牛不相及、南辕北辙的问题。那遗憾的是，习近平现在是用文革的方式、用毛的方式，不是用更加深刻、 全面彻底的改革来这个修改这个邓氏的这种不完全改革，用国内一个经济学者这个周其仁先生的半拉子改革啊，这个带来的问题，他反过来是用毛时代这种方式来这个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造成的内在的这种紧张和冲突，只会把问题啊这个延缓这个问题的解决，这恶化问题。那很简单，我们且不讲别的，一就讲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带来的这种经济精英来说啊，他们是对中国的这种这个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些动力啊，这个一个 actor 行动者。那么你现在去看中国的这些企业家，有什么人对中国未来抱着过去有的那样信心呢？大部分人，至少我不是说没有，大部分人是都开始在丧失信心，许多人在往外走。那么托尼·布莱尔先生知道这些人吗？他们在想什么吗？为什么如果他们对中国这样崛起，那为什么不抱着信心在自己的国内继续发展？为什么要这个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的儿女钱财都送往国外呢？就是他对中国的所谓的崛起并不抱像他所说那样大的信心，所以这个是才是问题。而这个问题呢，跟习近平这十年主政带来的这些政治上的重大的转向有很大关系啊，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因为中共今天这种地位，从国内到国际，很大程度上是在文革之后，在六四八九镇压之后，这个出现政权合法性危机之后，用发展经济来这个弥补政权的合法性不足，那才稳定到今天，也造就了中共的这种实力啊。但这种造就的这种实力呢，啊，让中共呢一些人，包括啊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呢，又有点冲昏头脑啊，因为自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道路自信啊等等啊，就是永远的解决的中国的问题了。但事实上是远不是这样的啊。
好，这个在判断中国已经崛起的同时呢，布莱尔先生呢，另外还有一个啊比较让人就是啊这个关注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正迎来西方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这个终结啊，这个结论呢你怎么看啊？你在欧洲这么多年了，对
啊，我想是这样啊。人类呢确实是面临一个重大的一些调整啊，在这个几百年来，西方作为主导的力量，绝对主导力量啊，这样一个局面肯定是在改变啊。西方的相对衰落也是毫无意义的，它是一个相对问题啊，这是一个比例问题。但是呢，你说西方真正的像他说的那样的一个那种衰落的结果，我又还是有疑问的啊。其实世界上，我们就讲这些所谓现在包括中国这种发展崛起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所谓的崛起，能够所谓的发展，是不以西方为学习代价，学习这个榜样啊，这个能够发展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啊，这个都是在学西方啊，在包括技术上啊，这个依托西方的市场等等这方面，在使得自己的国家有所发展，包括中国啊，包括印度，甚至包括这些啊海湾地区的这种国家啊，卖石油对吧？那包括苏联啊，包括俄国啊，包括俄国这个这些年这个也是在靠石油、靠能源在，那么都是在向西方啊这个学习，然后依赖西方才发展起来啊。那这是首先要一点，要说的一点，我们没法完全预测未来啊人类的整个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来看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实来看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否认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西方要不要学的彻底，就是彻底呢，不是说完全我都啊都变成西方人啊，但是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根本东西，这个西方的问题也不是西方文，这完全是西方，是西方的发源。但是这个文明当中，现代文明当中有一些核心的问题，比如说人的自由、权利，这个你这个要求，这个你在全世界你都能看到这样一个区，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在这一点上，任何其他的非西方国家如果不能够彻底的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的话，那么就某种意义上说，学西方不彻底的话，你会发现最后都往往会带来一些灾难啊，甚至倒退。 最后一时的发展并不绝这个不能使得这些国家呢这个最终完成现代性的转型。我们看到德国啊，看到这个日本的，看到这种教训。那么我们看到当下的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那么就是日本战后的发展啊，彻底完成了这种转型，包括南韩，包括台湾等等啊。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个我不认为啊，这个西方尽管是相对的，但是它作为范式，这个还是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一种啊相对主导的力量。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完全这个能够替代啊，这种中国模式的替代，就像苏联当初哈、这个这样指望啊吹嘘自己的，最后是要垮下去，就是它没有核心的问题，人的问题啊，政治的合法性的问题没有完全的这个解决，所以最后呢，尽管技术层面上、工具层面上有一些发展，最终呢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深层的危机，而迈不过这个坎。
所以说您的结论还是西方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这个方式啊，仍然是相对主导的力量啊。这点
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在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这个这方面会，你可以很简单，你看看我们现在我是临时在美国啊，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啊，说归说，这大部分的精英都是在往西方跑，甚至俄国那些寡头，他弄了很多钱，但是你看他往哪放呢？他往欧洲，往这个英国放，往法国放，他还是这个，包括他们的子女都跑到西方，跟中国的一些官员的子女、富人官是一样的。他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自由，对吧？他有能够保安、有保障啊，尽管表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啊，但事实上，他还是知道这样的文明、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文明的，更符合人性的、人的尊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些人不把钱这个留在俄国自己，留在这个，当然最近有一些因为制裁啊，有些开始转到海湾国家去了。但是他们，我想不会太把自己的财产真正放在那边，会感到这个啊放心的，特别是不会放到中国去。
这个布莱尔这个演讲出来之后呢，有一部分人批评他呢，说他为北京唱赞歌啊。但是呢，北京呢不喜欢他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他里面提出的一些建议呢，北京又认为他可能是挑动西方去对抗中国，所以他这个演讲有点两面不讨好啊。那么关于这个对付中国的挑战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建议，那就是说啊，需要有实力和交往去应对中国。另外一个呢，他还需要美国西方国内呢有能够就是面临国内政治压力的领导人啊，他提倡先解决美西方国家内部的问题，才能去面对中国的挑战等等啊。那么你怎么看他提出这些建议？这些建议你觉得最有分量的，你觉得你觉得是哪些呢？
我想这些问题呢，事实上呢也并不是完全新鲜。远的讲呢，我们讲冷战的时代，这个遏制和这个对话，这个一直是西方啊对待苏联的啊这个一个啊这长期的一个政策。那么近来呢，这个我们有人讲新冷战等等啊，我们却不去具体的去定义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事实上是，就是一方面要跟中国保持啊一些对话，这个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因为面对这种这样一个全球化带来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互动，你是不可能完全走到原来的那种冷战的那样一个时代。另外还有一些人类面临一些共同的重大的挑战问题，比如恐怖主义问题啊，特别是这种气候的问题。我们这两天看到欧洲是前所未有的高温，到处的啊，从这几年就不断。美国也是啊，这尽管美国人可能啊这个地域大，这个忽略一点这种差别，但事实上这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的问题啊。如果这样的趋势再下去的话，将来和人类是面对极大的生存变的挑战，因为它的会大气啊，最后这个气温升高，它恶性循环，越升高啊，越排这个这个火灾呀、等等，最后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那这方面呢，当然要跟中国合作，而且中国是最大的排放体啊。这个这是这些年这气候有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是跟中国的所谓的发展、跟所谓崛起是有关的啊。这个是因为最大的排放体啊。但另一方面呢，就是欧洲前几年，比如说就说制度上的对手 前几年18年就讲了这个，就欧盟就推出去。那么制度上对手，我就是跟你的政治制度上意识形态，我就是对手，对吧？那么在经济上我是竞争者，我要跟你这个竞争啊。那么有些问题上呢，就刚才讲到的全球议题上，我们是可以是合作的。这种论调呢，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其实拜登的现在的这个东西呢，也是差不多的啊。那么，托尼·布莱尔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意外，只是他把军事上这些问题呢更强化了。但事实上已经在做了，不是说他仅仅在提。因为前一段我们看到北约，包括这个拜登上台之后的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啊，给这个《Financial Times》嘛，就是《金融时报》去年写的文章，六月份的啊，这个四月六月份连续有的文章里面都提到，实际上拜登呢，这是个冷战的老牌的冷战的这个政治家，他实际上是在一种全球性的封堵，他跟特朗普时代的一个不太一样，特朗普就是对垒那种啊，我就跟你，而且对垒基本上集中在经济领域，实际上这个拜登是在一种全球的范围，在从非洲到欧洲在包括北约动工国际在围堵这个在制衡中国，这一点上这个我想呢他布莱尔提的呢并不特别新鲜，只是他在这个已经钉上的钉子上他又来加一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让大家有一点这个印象。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北约的声明啊，前一段的这个北约峰会提了18次中国，所以包括亚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方面事实上已经在进入的实际上的这个运作了。我想今后我们只会看到这方面的这种强势的这种啊更加的这种强势的作用就是了。
那么这个布莱尔这番演讲让我们想起了就是中国的习近平啊讲的这个东升西降。那么你听这个演讲的话，你会发现他跟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啊，这两个东西呢，是不是一回事呢？
是这样，这个我想人们可能有点健忘啊，容易人都是容易用健忘的。我想托尼布莱尔可能也健忘啊。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看冷的这种东升西降的说法，近代以来就不断的在出，不断的是在不同时期就有。比如说他这个讲话里边提到，1945年的一个现在这个局势啊，比较类似1945年和1980年的。那1945年是什么？是二战结束之后。那当时斯大林那个时代在冷战开始，斯大林也讲我们的这体制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也是一种东升西降。那么这个1980年这个越战之后，这个美国比较处在一个迷茫惶惑的时期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检讨批评的声音啊，包括苏联啊入侵阿富汗，那一副扩张的啊这个雄心万丈的这种状态。但事实上后来10年之后怎么样是吧？所以我并不认为，并不说就是这个没有东方发展的趋势。你以人口的规模、地域什么，东方的发展只要它是这样一个量的，我经常讲中国是一个量的巨国，其实这样一个大象啊，它只要发展1% 的这个GDP， 它影响就很大，那比多少国家啊都影响很大。当然这个大象进了房间，它影响就会大了。但事实上这个大象的身体素质如何，是不是仅是靠体积，将来能不能制度上创新上这个各方面能够保持这样，这个还是一个疑问。我并不完全这个否认，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共自身他经常讲的对自己的那种危机感啊，你比如说这中共内部经常讲我们的生死存亡，动不动去年还在开会安全会议等啊，一直不断的老讲自信自信自信。那如果你看看哪个人从心理学上角度讲说真自信的人一天到晚老把自信挂在嘴上，没有的，对吧？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知道他的问题。那当然中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所有这些发展的这些红利啊，许多过去的这个其实都在丧失，人口的包括国际的过去的环境等等这些东西。
那个
同时
谢谢张龙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那么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也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谢谢。